iRadio 爱广播，在礼拜天的 iRadio 爱广播呢，我们呢现在有两个栏目，一个呢就是跟听众联系的，一个就是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的哈。
是的，良友会客厅，你就是主持人呢，就是良友之前，所以两个都不一样的。
嗯，对了，因为这个就是良友电台的多元性嘛，
嗯，
我们可能不同的主持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又是一个合一的电台，我们一起做好我们的华人的福音工作
啊。万峰呢，今天讲到合一与多元呢，就让我呢马上要进入介绍给听众朋友一个新单元，就是成主学堂啊，他礼拜六礼拜天播出的，
对，下个礼拜六开始
成人主日学呢会出一个新的系列了，就是合一与多元。
嗯，我记得我刚刚前几天在一个节目里头说呢，在早期教会里头呢就说过一句话，在一个十二使徒遗训里头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呢，我们就好像地上的麦子就散落在田野之间，
嗯，
但是呢耶稣就把它招聚在一起，然后呢又化为一块饼，然后又掰开，
哦，
要分散在全地，然后呢我们到最终的日子又要归回在这个大牧人的旗下。
嗯，
就是分开合一，
这个，
分开合一，
啊，不过你知道吗，耶稣把它招聚变成饼这个过程呢其实蛮痛苦的。那你要，你知道做饼怎么做的吗？
把它搓揉
啊，对
啊，
麦子你至少要先变成面粉，已经很不容易，要粉碎，要磨，然后把它揉，然后要发酵，这个过程其实等很久的。
对，想不是我们辛苦，是那块面粉辛苦，
面粉也辛苦，做的人也辛苦。
我们等而已嘛，可以去打游戏，然后回来就搞定了。
不行的，还要调时间，不能过时间的。
所以呢，想想这个合一呢，是一个非常困难。难的是你作为一块面粉你要转化成为一块饼的时候啊，
嗯，
还有也是真的每一口的面粉可能你是来自不同的田地，也有不同的味道，你去餐厅呢有些时候他们也混合不同的米，
嗯，
让你吃饭，所以呢合一是一个艰难的步骤，但是可以出现美好不同层次的味道。
嗯，对，说得太好了。那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想多让自己能够不同的面向能够打开，
嗯，
至少呢你要先懂得呢，不有我们生活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人一起，我们要怎么样在多元里面一起合一呢，要学习。所以呢请你一起来收听这一个栏目我一共呢有七讲的。
嗯，对了，就在下个礼拜六开始啊，这个叫合一与多元成主学堂，这个也是教会的一个的合一的内容了哈。那在教会的合一里头也是非常艰难的，分裂很简单，我跟谁摩擦摩擦摩擦然后就分开了嘛，
嗯，
那但是你重新合一建立起来，在二十世纪呢我们在华人教会里头只有两个大型的合一，一个是中华基督教会1920年代的，一个是寻道卫理联合教会1970年代，就是只有这两个大规模的合一，
嗯，
其他都合不来。
啊，我也不觉得合不来，现在呢就是各有特色。
对啊，
然后呢大家虽然没有什么的合作，至少
松一点哦，
至少没有矛盾嘛，对不对？
对，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矛盾要生要死，你看马丁路德那个时候，
嗯，对
啊，新教的建立死了好多的人呢甚至，
嗯，
所以呢希望求主帮助我们合一，不是统一，我们不用一模一样，但是就是找到自己的定位，那这个就是
合而不同。
对了，成主学堂合一与多元啊。那今天呢我们会在我们的良友之前呢就访问我们的主持人，今天呢找来的是李诺。
哦，李诺啊，厉害了。
进入良友电台之前，他们是做什么工作呢？ 他们以往的工作可能跟你所做的一样，过去的他们又如何影响今天的他们？良友之前，好，又到了良友之前的时间了、啊。我是秦贤，在良友电台啊，我们有很多的主持人，他们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这个栏目呢，就是要扒出他们的黑材料啊，不是，就是发掘他们的过去，让我们听众家人呢，对我们的主持人呢，有更深入的认识啊，以及呢，就是透过这个栏目呢，可以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主持人以前从事的职业可能跟你差不多，甚至是同行呢。那今天呢、我就邀请了我的好哥们啊，他是谁呢？他是李诺。李诺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诺，非常感谢秦贤邀请我一起来做客聊天啊。
对，那这次聊天的话题呢，就是聊聊你的过去哈。你在良友电台多久了？其实啊，
我在良友电台，准确来讲，应该也是有7年的吧，7年多的时间
啊。哇，我跟你认识都应该接近7年吧，有没有那么长？
对，
我也忘记，
差不多。
哎，这次就想了解一些呢，可能以前你没有分享过的。你加入良友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啊？
其实我自己在回想的时候啊，我意识到我在进入良友电台服事之前啊，恰巧那段时间我是处在一个有点自由职业的状态。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一个固定稳定的全职工作的。比如说乐器的教学我有从事过，然后还有这个一些兼职的摄影的 case 我有去参与过。所以好像没有某一个专职的工作，如果是讲那一段时间之前近期的，大概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吧。
你为什么会选择从事这个自由职业的工作呢？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什么斜杠族是吧？
不是，就是当年就是这个名词还没有那么流行，
对对对，
所以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觉得哎呀很光鲜或者说很新潮的那种感觉。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是因为我在之前的一份工作，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主要做机械设备相应的这个企业去工作，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内容是以业务以销售为主的。那么大概在那边工作了几年之后呢，那边工厂的这种效益状态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后来呢老板呢就决定哎这个工作就这个公司就暂时关停。那么相当于说我是被迫的离开了我上一份的工作。但是呢离开一份工作之后要进入下一份工作，坦白讲啊，即便是在当年都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像我个人的条件来说。所以呢就是进入了一段时间可以讲就是待业期。那么这个待业期期间呢，除了参与正常的教会服事，还有我个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之外呢，慢慢的，哎，有人就了解到我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以及说，一些技能吧，那就开始找到我说，哎，我这边有一些小的 case， 就是小的一些工作，你要不要愿不愿意来做？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参与。那有的东西你知道，做开了之后呢，可能有些人就会来找你。不过那个时候我仍然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我需要一份工作，我也需要收入，但是呢，我希望呢这份工作它不会成为就是第一是阻拦我主日聚会去服事的这样子一个理由。也就是说，如果涉及到周六日的这个工作呢，我是会拒绝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也不希望有太多除了占用周末时间，占用其他的业余时间，比如说是正常情况下的上下班的这个上班的时间之外的时间，比如说要熬夜加班的等等的，因为我觉得陪伴家人这些时间也是很宝贵的。所以呢，就因为这些我自己的一些需要和要求呢，就是让我自己变成了一个说在那段时间好像看起来有很多斜杠，然后做了很多类别的工作这种自由职业的状态。
但是会不会真的有时候就有所冲突了？就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呢这种工作呢 例如摄影才算吧，就很多活动，例如婚礼啊什么的，
嗯、
都通常是在周末的时间进行的嘛。
没错，
那跟你如果啊、这个原则相抵触的时候啊，但是同时间你也需要一些收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真的会拒绝呢？还是曾经心动想过，哎呀，不如借一次吧，哈、啊。要不就这个月不够收入啊，这样子有没有这种挣扎在其中呢？
哎，我说到这里呢，我觉得我就特别的感恩，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跟我太太就是恋爱很久，而且就是大概也就是在那个前后我们就已经进入婚姻，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我太太给我很多支持，那么包括我对职业的选择以及我工作时间的状态的这种安排，那么就是如果出现了你刚刚所提到那种状况，那由于呢我自己可能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在收入上面有所增加，为将来去做预备？然后我太太这个时候就会适时的给我一个提醒，说，哎，你不是不要耽误服饰吗？而且真的说实话，就是过去大概十年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里边，我跟我太太就是，除非真的是，比如说我们离开本市不在当地，就是我们离开所在地，然后去了其他的地方，否则几乎我们的服饰没有中断过。那就是说变成我们过去有比较长的时间一直在做这种现在讲叫尾声的操练，虽然那个时候不太明白什么是尾声，但是呢就会觉得你既然答应了要做这件事儿，你应该有一个所谓的责任心，那么所以呢也可以理解成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倾向，就是我希望不会影响服饰，加上有责任心，再加上我太太的支持和鼓励呢，就是真的即便在那个时候做自由职业，而且收入并不稳定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说我为了要去做一个 case 就怎么怎么样这种状态。
透过刚才李洛老师的分享呢，除了他分享了他之前的经历，他工作上的面对的一些状况，还有更重要呢是听到了一段放闪的故事啊，就是他跟他太太一起面对哈这个情况哈，这是工作的情况，的确不容易，有身边人支持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你有
没错
现在这位太太而感恩哈。那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你就是在这几年哈，你曾经从一个企业下岗之后，然后就自由职业了好几年吧，那在这些岁月里面有什么你是学会以致呢能够在你日后在良友电台服饰的时候能够应用起来，又或者是特别影响你呢？
其实说到这个职业对我的影响呢，我觉得可能要追溯到更早的时间，我去另外一间公司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做电话销售，那么电话销售的话呢，公司就会要求你去做岗前培训，就是你在入职之前你要去接受一系列的有关于工作方式以及工作技巧，包括对公司产品熟悉这样子的一些内容的培训。而我直到现在为止我都仍然非常感恩在那个时候我接受的这一套培训，因为他那些培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它是一个非常有功利性的，因为它的所有的目标指向是关于你怎么样成交，你怎么样可以签单。
对，
但事实上呢，当我带入到现在，尤其是我们在工作在自己现在这个服饰里面的时候，我发现说白了它那个培训的底层逻辑是为了帮助你怎么去跟人建立关系，也就是说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发现对方的需要，也了解对方的需要，并且能够给对方带来你想要为他带来的。那么假如说从前我所销售的产品呢，或许会让我有一些不自信，因为当我对产品不够了解，又或者说我觉得会不会有强行销售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那我今天放在自己的这样的事工里面，我们在福音电台里面，我觉得我应该有最绝对100%的信心可以去跟人去分享我的信仰，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呢当那套方式和方法或者那个逻辑带入到现在的这个环境里边，我觉得它支撑我可以既有信心，然后又可以加上一些技巧，再加上呢就是当我们制作节目的时候势必要去考量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所以呢就是过去的这些我的工作经历会帮助我更去靠近我们现有的能够接触到的听众，他们的处境是什么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刚刚我说到我的自由职业的那个部分，无论是摄影啊还是乐器教学呢，表面上来看呢，过去是在教会里边服侍，逐渐的成长起来的。但是呢，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我跟文乐在做一档一起弹唱吧这样的节目。
嗯，
那么坦白讲，如果没有过去的这些操练，没有这些过去的练习，我觉得今天也很难说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就是用弹唱的方式，现场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诗歌。所以这我真的回过头来看，它其实是真的一步一步的带领。那更不要讲从前我们在做这个生命棒棒达这档节目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出了一个叫心情手记这样的一个栏目，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会拍我的照片，我自己生活当中拍到的照片，然后我就用文字把它分享出来，也可以做成节目啊，我觉得真的很奇妙
啊。所以呢，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是十分的重要，有它的价值的。刚才李璐老师就分享了他以前工作上学会了这个沟通的技巧，学会了跟人啊怎么样接触，怎么样跟人去分享一些需要分享的东西，无论是以前的产品，又或者呢现在来到电台之后就把福音啊一些好的东西分享出去。所以呢，每一个生活的阶段呢，其实也有它好的地方，就在乎于了我们有没有机会把它珍惜，把它学习，然后呢就放在以后啊人生下一个阶段里面可以用来啊做不同的事情，特别就是服侍上帝了哈。那非常谢谢李璐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他良友之前的故事。在这个栏目的最后部分，有什么话想跟良友之前的你说呢？
就是我入职良友之前是吧？
对对对对，那现在啊，良友入职七年了啊，对照七年甚至更久以前的自己，有什么话想讲呢？啊？
对，就正如我前面讲的，我有一段时间是自由职业，但是那个自由职业如果你拉长来看呢，其实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呢，虽然我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有所经历，但其实比如说我父母他们也会觉得担心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呢，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再回看那个时候的话，我只想对自己说，耐心等候的必要欢呼。
嗯，那的确要为你欢呼了，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啊。好，那我们良友之前呢，这个栏目呢会为每一位我们在良友电台现在的主持人呢会回顾一下他来良友电台之前的故事。那下个礼拜轮到谁呢？敬请期待了哦。谢谢，
拜拜。
拜拜，谢谢李璐老师。
降临期、圣诞期、显现期、受苦期、复活期、长年期，
过这些节期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想知道，
欢迎你收听由万峰和张琴主持的
《教会年历面面观》。
良友会客厅。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良友会客厅，我是你们的主持熊乐。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弟兄，他说呢，他就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听我们良友电台，他形容啊，就好像找到一个宝库一样。哇，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兴趣呢？那我们就事不宜迟呢，邀请我们的弟兄来分享。弟兄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那个徐弟兄
啊。就是你在这一两年时间才开始啊认识良友电台的是吗？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的经历是怎么样呢？
听良友是我家姊妹她分享给我的那个一个节目，但是我听到了那个空中辅导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就下载了那个良友的 APP 之后啊，就听到了空中辅导。空中辅导对孩子这一块的教养之前可以说是空白的，就是说
是
就是说还是虽然是信了主信了耶稣，但是教导孩子这一块应该可以说是很失败的，就是这样子。但他是听了那个周师母的这个空中辅导之后，他一系列的节目帮助还是非常大的对我这一块。
所以你的太太也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听众是吗？
对的，他是先接触的良友电台的节目，然后后来又分享给我，然后我才接触了这个 APP， 然后下来了 APP 就听到了这些良友里面的一系列的节目。
哦，感谢主，也都感谢神透过他将这个宝库带到你面前了，是吗？
感谢主，感谢主。但是良友的话，说一下，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面有收音机
啊，
我的父亲他以前是信耶稣，他听那个的时候，我就听到孙大中老师的那个《旷野玛纳》，应该在20几年之前了吧。那个声音，我就是在这2年的时候听到了，第一次听到，旷野玛纳这个开头的这个开场白的时候，我真的好亲切，那个声音，我一下就知道，这是，孙大中老师的旷野玛纳。但是，我以前那小的时候啊，是不信的，以前那个很小的时候，不明白的也不信，以前小的时候。
哦，刚才听徐弟兄你说，你是最近几年才开始重新回到耶稣的面前，是吗？
是的，是的。
哦，大概是怎么样呢？这个经历？
我信耶稣是因为父亲的一次得病，然后我相信了耶稣，承认有主。以前心里刚硬悖逆，说没有主，没有神，是无神论。但是因着父亲一次得病，他是非常严重的一次病，然后住进了医院，医生下了病危，然后说就是说我们一家人都陷入了绝望当中，当时的那种情况就是说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在哭，没有办法。然后一次的偶然的是我出去买饭的时候啊，就是到医院楼下的时候碰到了阿姨在传福音，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勇气上去让别人来帮助我们，但是神是怜悯我们这个家庭，
是
他就差遣了人到了那个我和我爸爸同病房的那个老阿姨，她是一个基督徒，人去给那个老阿姨祷告的时候，我就鼓起了勇气，神也是那个时候就开了我的心了吧，然后我就鼓起了勇气请求别人的帮助祷告。然后阿姨问我你信不信，我摇了摇头，就是说不承认，就是说自己信的。然后她说那我们来为你祷告。我那个时候心里在想，如果说我见到了神迹，我看到了神，我就相信。神真的是很怜悯我的父亲，也怜悯我们这个家庭。他们祷告完之后，我父亲昏迷了，重度昏迷15天，半个月之久，他就醒来了。我那时候说是相信了。但是相信之后呢，他有这个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我中间是没有到教会，有教会的生活，不祷告不读经，只是一个挂名的。之后别人问我你信不信耶稣，我说信了。但是你信的明白吗？其实是不明白的啊。感谢主，真的是神也怜悯我。他没有丢弃我。
徐弟兄的分享实在是太精彩了，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那么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听徐弟兄精彩的分享吧。我是熊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是谁？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你犯过什么罪，无论你受过什么伤，无论你遭遇过什么，你会真实经历，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条一直恩流，从神宝座涌出。凡触摸的尽头得着完全，我曾亲身经历每一个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得着完全。他看见你过去经历， 见你街上海，他看见你身世距离远超过你能够承担，他看见你挫折绝望，就伸出手触摸你，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条一直恩流从身抱作用处，凡是我的尽头得到完全，我曾亲身经历每个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的召完全，只是爱的河流，这是永恒活水，这是生命泉源，永流直到永远。哦哦哦哦，有条一直爱流的尽头的交完全，我曾亲身经历每个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医治是我的召唤。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良友之前呢，我们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啊。劝慰子呢就说，原来康宁老师在良友之前做了几年生意，也是很宝贵的经历，为以后的工作增加了很多能力。就佩服你说啊，在每一份工作都尽心竭力，有这样的心呢，就是神所喜悦的，是忠心仆人的表现。哎呀，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不敢说自己能做多么好，都是尽心尽力就好了，向神交账。蜡烛就说谢谢你的分享，依萍就说哎呀，觉得你好厉害啊，有魄力。
以前年轻嘛，对不对？
对，现在更有魄力，就逼迫我的能力啊。好好好
啊，其实呢，真的是回顾呢，就都是恩典。我觉得你会看到神的工作。那所以不单我们来回顾良友之前，希望听众朋友也常常回顾。
对，回顾你听良友之前你在干嘛？
也可以、啊，
也可以，可以叫琴弦有一个新安排了哈。好，那另外呢，8127呢，就是说，哎呀，一直在等待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因为我除了在礼拜天教堂聚会以外，我根本没有任何的邻里的牧养的群体，我就靠电台引领了。我很担心我听不到电台，渐渐远离神，不讨神的喜悦啊！感谢神，神不丢弃每一只羊啊！
那不知道是不是最近你收听有困难，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看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啊。
嗯，对，希望我们能够保持沟通，那尽量把节目送到你的手上，送到你的耳中。好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